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第17期的 Emacs Talk。今天的话节目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形式吧，然后没有嘉宾，主要是我和谷歌新推出的一款产品叫 Notebook， 我和他来跟大家讲或者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吧。这是一本讲解 Unix 早期的历史的一个书籍。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对于 Emacs 用户来说，肯定对早期的一些互联网的一些历史一些发展的过程应该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兴趣的。我之前实际上也看过一些相关的资料，就是不管是学计算机还是看一些纪录片吧，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经验，但是感觉都是挺杂的，就是没有就是特别成体系的东西给大家讲出来，或者是写一些文章来介绍。正好的话这本书的话它的作者也是很有名气的，它的作者就是 AWK 中的那个 K。实际上他在早期的互联网当中他也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除了写了一些就是 AWK 以外，他还和一些早期的互联网先驱写了很合作了很多产品，合作了很多书籍吧。主要是除了我今天要讲的一些这个 Unix 的历史，他和那个就是 C 的那个创始人 Daniel 他写了那个 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就是说这本说 C 的一个经典的书籍实际上也是有它的身影的，只是说大家有可能平常并没有太注意它而已。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对这个作者的一个文笔比较喜欢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去听一下他，去看一下他的其他的一些书籍。我后面的话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也会去来尝试着做一些节目来去弄。由于这个实际上就是谷歌的这个 Notebook 实际上它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学习工具哈，它就是可以让大家去上传一个比如说你喜欢的一个 PDF， 然后不管是五六百页，因为现在谷歌的 Gemini 它的上下文的那个 token 的数量是很夸张的，应该是几百万没问题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完全把一本书上传上去，然后这样的话可以让它来生成一些摘要，生成一些时间线，生成一些最有意思的，对于我来说就是播客的播主来说，它可以生成一个就是很地道的一个播客的一个对讲一个对话的形式，而且它也可以支持中文，而且它的中文的那种语调或者是上下文的一个起伏都是很棒的。我觉得就是我作为一个播客的播主这么久，我觉得在他的碾压下我完全是没有自尊感的，因为他讲的太好了。我在等一下我先讲一下我对这本书的一些简单看法，以后后面的话我会把Notebook 他生成的这个音频放在最后，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哈。我觉得很多人有可能已经都尝试了，但是有可能没有试过这本书的一个讲解但大家所以说还是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行，言归正传，然后再来说一下这本书吧。实际上这本书的话主要是讲的 Unix 历史。实际上 Unix 虽然说大家现在用的有可能主要是 Windows、 Mac 或者是 Linux， 但是他们的身影都是基于早期的 Unix 的。 Unix 绝对是这三个操作系统的一个鼻祖吧。但是它的这个演进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然后今天就给大家来讲一下。实际上 Unix 它也是一个很机缘巧合的一个诞生过程吧，就是早期的时候实际上就是 King Thompson 和那个 Daniels 他们实际上早期参加了一个更伟大的项目叫 Multix， 它是一个由 IBM、 AT&T 当时几大互联网公司也不是互联网，就是说硬件厂商吧大概是在1950几年到60几年吧，去立了这个项，想做一个就比如说当时颠覆性的一个产品。但是由于就是很多软件开发一样，就是它的目标随着它的开发周期不断变大，导致了它最后实际上这个项目就是流产了，实际上是没有做出来，因为它的目标太伟大了，而且对于早期来说有可能对于一些项目的管理工程经验来说也没有那么强吧，因为当时毕竟还是在六几年左右嘛。所以说这个项目这个 Multix 这个项目应该就失败了。但是就是这一帮顶尖的科学家吧，他们肯定是有一些遗憾的，所以说他们也有可能在日常的工作中就有可能不自觉的就会想着去重新把这个项目来复现一把。 然后这个项目的切基也是当初那个这个项目的主要的一个作者吧，他就是 King Thompson。 他当初在从 Mautix 这个项目推出以后，然后无意间基于一个什么具体的需求我有点忘了，就是他当时应该是在一个 PDP7 的这么一个主机上去开发一个系统，给一个文件系统去做测试啊，然后当时就由于他，而且当时他还比较巧的是，他当时老婆应该是回了一次娘家，然后这样的话导致他有一个很充分的时间，大概是花了三个星期就把那个 Unix 的原型给开发出来了。就相比于那个早期的失败的像 Mautix， 肯定 Unix 肯定是它的一个极简化的一个版本。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它诞生的这个契机又充满了这个偶然性，但是好像冥冥之中有一定的必然性啊，这是第一点我想给大家说的。实际上第二点我想说的话就是，虽然说 Unix 有很多的一些优点或者是它的一些设计的高妙之处，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通过这本书自己去慢慢体会，但是我这边主要想跟大家强调的是它的一个软件开发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整个 Unix 开发的一个历史来看，就是它的开发过程，我觉得用很准确的一个词来形容吧，就是它的是一个循序演进的一个系统。它并不是说我早期的一个项目，我由于随着历史的推移已经不适用于新型的硬件，不适用于新型的需求以后，我后来者我就把这个项目完全推翻重写了，我就不要了，我就完全另起炉灶去写。实际上 Unix 这个历史告诉我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很多后来的一些功能或者一些软件的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在老期的版本上去做了兼容，做了适配，然后来逐渐的去开发新的功能。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我作为一个软件开发的大概有10年经验的人吧，这也是我之前犯了很多错误的一个地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拿到一个项目以后觉得这个项目写得太烂，由于是这个项目的早期开发人员或者是人员已经离职的情况下，这样的话就是如果说让我们去维护这么一个老的一撮代码，有可能很多时候的第一冲动就是去重写。我觉得就是不光我有这种错误的，我估计好像大部分的一些听众，如果是你是从事软件相关行业的话，应该都会犯过这类错误。而且我觉得哈，如果说这个项目简单的话来说，我觉得这个项目是可以重写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一旦这个项目超过了比如说50000行以上，我觉得你再去重写的话 99.9% 了，你这个项目大概率会失败的。因为这个项目的话，它早期的一些开发的知识不可能说通过一些文档或者一些笔记的方式给记录下来，而且就算是记录了，有可能也随着这个功能的不断演进，这个文档已经失效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很常见的过程。所以说很多这个系统的 bug 已经你觉得是 bug 的，然后已经成为了这个系统的 feature。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在稍微有点就是软件开发经验的人应该都有的一个认知。所以说就是通过这一点也想就是给大家也再重述一下吧，就是实际上所有的软件开发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循序渐进。你如果说想去重写的话，你一定要抱好这个打算，99%的概率会失败的。所以说大家就如果说还是有重写的冲动，我希望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一段 Unix 历史，看对你来说有没有可以减少你这种冲动的一个想法啊。虽然说这个项目有可能每个人都会去踩几遍坑，但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能尽早的发现，那你能避免的话，那何乐而不为呢，是吧？所以说但是就是又回到那个老问题，就是难道那头老的代码我就一直维护着吗？那你肯定也不是的嘛，那你肯定就是说通过一些兼容性的方案，通过一些升级的工具，比如说我可以通过一个一键升级，让那个老的一些数据格式、数据目录，然后可以适配到我的新的软件里面去。但是你新的软件里面一定要包含那些老的逻辑，让用户能够无缝的迁移。而且实际上对于 Unix 它更是如此，因为早期的操作系统它都是和硬件去强绑定的，我不可能说我新发行了一个硬件以后，我对老的新发行了一个 OS， 我对老的所有的设备都不兼容，那这样的话那早期的用户岂不是就很傻眼？而且这样的话早期的硬件也是比较贵的，那这样的话我怎么可能去支持你去购买你的下一个产品呢？那这样的话你的公司如果没有人去购买，哪怕你的产品再牛逼，那是不是估计也就会挂了呢，是吧？所以说我这是也是想通过这本书想对，就是我当时看完以后对我来说感觉印象比较深的那一点吧。行，我想说的话基本上就这些东西后续的话我会把那个 notebook 他生成的这么一个他自己对这本书的一个理解啊，我会放给大家，但希望大家能从这个 notebook 的这个对话里面再去对这本书有更深的一段认识。如果说感兴趣，肯定也是推荐大家来亲自去观看这本书而且这本就是 notebook 它生成的对话里面，实际上最后也问了一个，实际上就是我觉得是很开放，而且是大概率，我觉得答案大概率是否的一个答案啊，就是具体问题我先不再介绍，大家看完以后也可以去自己有个自己的答案。然后最后的话我再想说，就是如果说大家对这种节目的形式或者是以后节目的形式有什么建议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跟我去留言交流。然后我的邮箱的话是 emastalk@liujiacai.net， 这也就是 liujiacai.net 是我的一个网站，它的前面 at 前面的东西就是 emastalk。我也觉得之前实际上我并没有在节目里面去强调这一点哈，但是我觉得实际上这是我做的一个不好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很多时候一个节目如果说想做得好，肯定是要跟观众跟他的听众是有一些交流的，虽然说也有一些用户群哈，但我觉得就是邮件作为互联网最原始的一个方式，我还是希望能收到一些细心的或者是热情的一些观众的一些反馈，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我去把这个节目做得更好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节目的更新频率实际上也越来越少了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哈，就是一方面嘉宾我觉得再去找的话也并没有我当初找的激情那么高，另一个是就是我之前找了一些嘉宾，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在 EMS 里面比较有经验的一些人，实际上他也并不想去来就是在公众场合来去发表演讲吧，他们也不喜欢这种方式。所以说我觉得有可能如果想保证这个节目的一个更新频率的话，有可能也要去换一些形式。所以说这一期节目的话也就是我的一个这种尝试。好了那我就不再废话了，大家就是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欢迎去来跟我留言然后也可以去在群里面，如果你在我的听众群里面也可以跟我在群里面去互动。然后最后的最后希望大家去可以看看这本书，然后得到一些自己的一些收获和体验吧。好的，那就这样，大家开始听一下 notebook 的一个演讲吧。
今天我们来深入聊聊你分享的这份关于 Unix 起源的回忆录哈。
对，
他特别讲了 Unix 诞生的地方贝尔实验室，还有背后那些人和事。
是
准备好一起来挖挖这段历史了吗？感觉挺有意思的。
当然这次主要是想让你也让大家明白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 Unix 这种可以说是划时代的技术吧，偏偏就诞生在贝尔实验室。
对，这是个好问题。
到底是什么特别的配方让那儿成了一个这么厉害的创新工厂？我们不光是看发生了什么，更想弄明白为什么和怎么发生的。
好，那我们先从贝尔实验室本身说起。我看资料里说它是 AT&T， 就是那个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对 ,AT&T。
1925年成立的，对吧？专门搞研究的。
是，最初是为了解决那个全国电话系统的技术难题。
它在新泽西那个园区，看图面挺大的。经费来源也挺特别，说是从 AT&T 电话费里抽一小部分，还挺稳定的。
哎，这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了。
哦，怎么说？
你想啊，那时候 AT&T 是受管制的那种垄断企业。这种模式反而给了贝尔实验室一种怎么说呢，一种特别的自由。
自由？
对，就是可以搞长期的，不一定马上能看到钱的基础研究。这跟现在好多公司就盯着那个季度业绩完全不是一回事。
确实，
他们可以投钱给那些也许永远也变不成钱的探索。
哇，那还挺奢侈的。而且我看那个研究文化也挺不一样的。回忆录里老说他们的理念是招聪明人，然后呢让他们自己找事做。
是，就是雇聪明人，给他们介绍一下环境，然后就放手。
听着好像没什么人管，没什么自上而下的硬性任务，项目都是研究员自己发起的。作者自己都说69年刚去的时候没人告诉我该干嘛，这能行吗？效率高吗？
这恰恰是他厉害的地方。这种自由探索的氛围啊，再加上同事之间那种很密切的非正式的合作和知识分享，这就是成功的秘诀。而且你看管理层自己就是顶尖科学家出身。
哦，懂行的管懂行的。
对，评价你行不行主要看同行怎么说，看你长期的贡献，不是哪个老板一句话的事儿。就像那个道格麦克罗瑞说的，合作是这个体系的天才之处。
有道理。
还有啊， 物理距离也很重要。比如 Unix 那俩关键人物肯·汤普森和丹尼斯·里奇。
嗯嗯，知道他们。
他们办公室就门对门，随时可以过去聊两句，或者争论一下。
哦，还有一个细节，说他们有个非正式的地方叫 Unix 小屋。
对对对 ，Unix Room。
里面还有咖啡机什么的，听起来有点像咱们说的车库文化，只不过是在一个大公司里头。
没错，那种非正式交流特别能碰撞出火花。
嗯，
好，了解了这个大环境，我们再来看 Unix 具体是怎么出来的。
行，
在 Unix 之前呢，那个操作系统一般都是硬件厂商自己带的。
嗯，买什么机器就用什么系统。
对，而且互相不兼容，写的语言呢还经常是汇编。
汇编？哦，就是那种特别底层的直接跟硬件打交道的语言。
是的，所以跟机器绑得特别死。
贝尔实验室当时参与了一个项目叫 Motex。
Motex 听说过，好像挺有野心的。
非常有野心，目标是做一个特强大的分时操作系统，就是让很多人能同时用一台大电脑。
嗯，但是呢，搞得太大了，太复杂了，进展特别慢。
所以贝尔实验室后来就退出了，在1969年。
对，退出了。
那这跟 Unix 的诞生有直接关系吗？是不是大家觉得 Motex 太复杂，憋着一股劲想搞个简单的？
不完全是那么有计划性的。当时啊，肯·汤普森就是照片里那个大胡子。
哦，看到了，计算机先驱。
他找到了一台没人怎么用的 DEC PDP-7 小型机。
PDP-7？
对，性能放今天看，那简直是，太弱了。内存大概只有 16KB。
16KB？ 等会儿，你想想，我们现在手机内存都是 G 起步了，这差了多少倍啊？
是啊，天壤之别。
那这么个传奇的操作系统，起点竟然是这么一台被冷落的小破机器。那汤普森打算用它干嘛？什么宏伟计划吗？
恰恰相反，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
嗯，
汤普森最初主要是想在这台 PDP 10下更方便地玩一个他自己写的游戏。
玩游戏？
对，一个叫太空旅行的游戏 Space Travel。
不是吧？
是真的。为了让这个游戏还有以后可能协定别的小程序跑得更顺畅点，他就用了在 Multitask 项目里学到的那些理念。
啊哈！
但是呢，他做了极致的简化，花了大概一个月吧，就给这台资源少得可怜的机器写了个特别特别精简的操作系统核心。
我的天，难以置信。所以 Unix 的原型那个 Proto Unix 竟然是为了方便玩游戏才搞出来的。
嗯哼，
根本不是什么宏伟蓝图，就是个人兴趣加上对现有工具不爽，然后在那个有限的条件下被逼出来的创造力。
正是如此。你看这个故事多好地展示了贝尔实验室那种环境是怎么起作用的。长远的眼光，研究的自由，顶尖人才聚集在一起互相激发，还有就是解决眼前实际问题的那个驱动力。
嗯，
这几个因素可以说缺一不可。
有道理。所以你看，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关键启示就是，一个鼓励自由探索，能容忍那些看起来不务正业的个人爱好，而且还特别促进合作交流的环境，
对，
对于搞出那种颠覆性的创新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没错。所以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可以好好琢磨琢磨。
嗯，请讲。
那个回忆录的作者觉得啊， Unix 的诞生可能就像一个起点。
起点？
嗯，就是各种有利条件特别巧合的凑在了一起，可能很难再复制了。
嗯，
那在你看来，当年孕育了 Unix 的那种贝尔实验室式的创新环境，在今天的世界，就我们现在的公司搞法、商业压力下，还能被重新创造出来吗？
嗯，这是个好问题。
或者说，它真的就只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偶然的辉煌，再也回不去了？